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 Solija 每日沙龙，我是茉莉，
我是白话。
今天有几条线很清晰， TypeScript 用 Go 重写之后，速度直接拉上来了。中国的天问二号也刚刚飞到一颗小行星边上，开始干活。
还有一条线是大厂在同一天下线了 AI 智能体功能，背后是监管的边界在收紧。我们先从 TypeScript 聊起。
TypeScript 7.0 编译器用 Go 语言重写之后，第一个 RC 版本已经发布了，
也就是说离正式版不远了。
微软的计划是下个月推出正式版，这次重写带来的变化很直接，编译速度提升了10倍。
10倍这个数字放在日常开发里是什么感觉？
带 TypeScript 开发者来说，大型项目里改一行等半天的体验会少很多。微软的说法是，这主要靠原生代码的速度和共享内存并行处理。这个项目是 C# 和 TypeScript 的创始人 Andreas Hechinger 在2025年3月宣布启动的，现在终于落地到 RC 了。
迭代周期一下子缩短，交付节奏都会跟着变。
没错，等正式版出来，整个开发流程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。
再看另一条，中国国家航天局周一宣布，天问二号已经跟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了。
整个飞行过程历时大概400天，飞了大约10亿千米。现在探测器就停在距离小行星20千米的位置。
20千米在天文尺度上基本就是脸贴脸了。
对，已经开始科学探测了。而且在抵近过程中，探测器拿到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，任务团队用光学导航数据把位置误差从上百千米缩小到了千米量级。
这个跨越很关键，
之前只能靠地基观测，误差太大，现在精度一下子提上来，后续更近距离的采样和科学任务才铺得平。
接下来这条跟监管有关，字节跳动的豆包和阿里巴巴的千问在同一天下线了智能体功能，时间点是2026年7月15日。
两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同步做这件事，很难不让人把它跟 AI 拟人化监管新规联系起来。
豆包的解释是，产品功能调整，用户可以在限期内自己保存历史数据，但10月15日之后，系统会根据隐私政策处理数据，就不能再查看或恢复了。
这座做 AI 角色扮演和情感陪伴类应用的影响很直接，用户以前的交互记录和设定都可能要重新考虑怎么处理。
日本的隼鸟二号最近也完成了一次很不一样的飞跃。
它在送完龙宫小行星的样本之后，7月5日近距离飞越了另一颗小行星鸟船 Tory Fung。
距离有多近呢？距离鸟船中心大约800米，高速通过。
这个精度相当吓人。
JAXA 的目标很明确。一方面是调查鸟船的形状和表面物质，另一方面是验证地球防御技术，也就是防备小行星撞地球的那类方案。
而且 JAXA 确认已经成功收到了隼鸟二号的数据，说明这次飞跃没有白跑。
接下来这条把安全边界推得更远。
北约32个成员国去年达成了一项协议，要把经济产出的5%用于国防和安全，其中1.5%明确投向军事相关需求。
关键是保护范围不限于传统的军事后勤设施了。
现在明确定义要保护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海底光缆、发电站、炼油厂、机场、海水淡化厂，甚至还有亚马逊的数据中心。
这等于把私营企业的商业设施也拉进了国家防御投资的框架里。
是的，支出目标还涵盖了网络安全和工业产能，意味着企业可能要承担更高的安全合规责任，但同时也有可能拿到国防预算的支持。商业资产和战略资产的界限在政策层面已经模糊了。
再看一个网络犯罪的案子，技术追踪手段在里面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APPAY 和芬兰国家调查局合作，逮捕了19岁的 Scattered Spider 勒索组织成员 Peter Stokes。
这个组织至今勒索的赎金已经超过1亿美元。 Stokes 被引渡到美国，6月30日出庭，现在在押。
微软在这次身份识别里帮了大忙，
他们向 FBI 提供了一个全局设备标识符，也就是 GDID。 这个标识符能定位到 Stokes 在攻击活动中使用的特定设备。
操作系统内置的标识符直接帮执法部门锁定了目标，效率很高，但后面肯定会有人追问隐私边界的问题。
再来看一个平台放缓脚步的消息，亚马逊 Mechanical Turk 从7月30日起停止接受新用户。
现有用户暂时不受影响，还能继续使用。
亚马逊 AWS 说，这是慎重考虑的结果，平台不会推出新功能，但也不关停，只是继续投资安全性和可用性。
问题出在数据质量上，这个平台长期靠人工做学术调查和数据标注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很多工人已经在用类似 ChatGPT 的 AI 工具批量生成低质量回答。
对研究人员来说，这就麻烦了。如果连众包平台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都分不清，采集回来的数据还能不能支撑研究结论，就是个很大的问号。
AI 识别不止在众包平台出问题，在文学评判上也一样。
一篇叫《The Serpent in the Grove》的短篇小说，作者是吉米尔·纳塞尔，五月份拿了英联邦短篇小说奖的地区奖项。
结果获奖之后， X 等平台的用户开始指控它是 AI 写的，依据是文本里有不是 X 而是 Y 和三列表结构，这被认为是典型的 AI 写作模式。
英联邦基金会随后启动了调查，
但官方最终没有找到支持 AI 创作指控的证据，奖项维持。这也说明光靠文体模式来判断是不是 AI 写的，很容易误伤真实的创作者。
最后这条跟意识有关，但不是科幻，而是一份新的理论工作。
传统上解释意识的思路要么是全局工作空间，要么是信息整合，但这回研究者提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观点。
他们认为意识可能直接源于工作记忆，也就是大脑短期内保留和操作信息的那套机制，而不是全局广播或者高级整合处理之后的副产品。
这个观点的推论有点意思。
对，按这个逻辑，只有能通过工作记忆保留下来的信息才会被个体体验为有意识的。如果后面能被验证，它对意识障碍的临床评估甚至 AI 意识判定都可能产生影响。
好，今天最后一件事也聊完了，感谢你听到这里，
我们下期再见。